成昱字仲德，东郡东阿人，身高8尺3寸，胡须很美。黄巾军起事时，县城王杜响应他们，烧了仓库。县令翻城墙逃走，官吏百姓扶老携幼往东跑到瞿丘山。成昱派人侦查王杜，王杜等人得到空城无法守住，出城西边5-6里处停下来驻扎。成昱对县里的大姓薛房等人说，现在王杜等人得到城郭却不能居住，他们的形势可想而知。这不过是想掠夺财物，并没有坚甲厉兵攻守的志向。为什么不一起返回城中防守？而且城墙又高又厚，存粮很多，现在如果回去找到县令共同坚守，王杜一定不能持久，进攻就可以打败他们。薛房等人认为对，但官吏百姓不肯听从，说贼人在西边，我们只有往东边去。成昱对薛房等人说，愚昧的百姓不能和他们谋划事情，于是秘密派几名骑兵在东山上举着旗帜，让薛房等人看见，大声喊叫贼人已经来了，便下山直奔城池。官吏百姓跟着他们跑，找到县令后就一起守城。王杜等人来攻城，攻不下来准备离开。成昱率领官吏百姓打开城门猛烈攻击，王杜等人被打败逃走，东阿因此得以保全。初平年间，兖州刺史刘岱征召成昱，成昱没有答应。当时刘岱与袁绍、公孙瓒和亲，袁绍让妻子儿女住在刘岱那里，公孙瓒也派从事范方带领骑兵帮助刘岱。后来袁绍与公孙瓒有了嫌隙，公孙瓒击败袁绍军队，于是派使者告诉刘岱，让刘岱遣返袁绍的妻子儿女，与袁绍断绝关系。另外命令范方，如果刘岱不遣返袁绍家眷，你就带着骑兵回来，我平定袁绍后将派兵攻打刘岱。刘岱连日商议无法决定，别驾王玉对刘岱说，成昱有谋略，能决断大事。刘岱于是召见成昱，询问计策。成昱说，如果放弃袁绍这个近处的援军，而寻求公孙瓒远处的帮助，这是请越人来救溺水孩子的说法。公孙瓒不是袁绍的对手，现在虽然击败了袁绍的军队，但最终会被袁绍擒获，只顾一时的厉害而不考虑长远，将军最终会失败。刘岱听从了他。范方带着骑兵回去，还没到，公孙瓒就被袁绍打得大败。刘岱上表推荐成昱为骑都尉，成昱以生病为由推辞了。刘岱被黄巾军杀死。太祖来到兖州征召成昱，成昱准备出发，他的同乡人说，为什么前后如此相反呢？成昱笑着没有回答。太祖和他谈话，很喜欢他，让成昱代理寿张县令。太祖征讨徐州，让成昱和荀彧留守鄄城。张邈等人反叛迎接吕布，各郡县纷纷响应，只有鄄城、范县、东阿没有动。吕布军中投降的人说，陈宫打算自己带兵攻取东阿，又派范蠡攻取范县，官吏百姓都很恐惧。荀彧对成昱说，现在兖州反叛，只有这三座城了。陈宫等人用重兵逼近，如果不能深深结交人心，这三座城一定会动摇。您是百姓敬仰的人，回去说服他们，或许可以。成昱于是回去，经过范县，劝说县令靖允说，听说吕布抓了您的母亲、弟弟和妻子儿女，孝子确实不能安心。现在天下大乱，英雄一起兴起，一定有命世之才，能够平息天下动乱的人，这是智者要仔细选择的。得到民主就能昌盛，失去民主就会灭亡。陈宫反叛迎接吕布，而百城都响应，似乎能有所作为，但以您看来，吕布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吕布这个人内心粗鲁，缺少亲情，刚强而无礼，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。陈宫等人凭借形势暂时结合，不能辅佐他，军队虽然多，最终必定无所成。曹公智慧谋略世间少有，大概是上天授予的。您一定要坚守范县，我守住东阿，那么田丹的功劳就可以建立了。这和违背忠义顺从恶行导致母子都死相比，哪个更好呢？希望您仔细考虑。靖允流着泪说，不敢有二心。当时范蠡已经在县里，靖允于是去见范蠡，埋伏士兵刺杀了他，回去整顿军队防守。成昱又派别的骑兵截断苍亭津，陈宫到达后无法渡河。成昱到了东阿，东阿县令早知已经率领激励官吏百姓据城坚守，还有兖州从事薛悌与成昱协同谋划， 最终保全了三座城来等待太祖。太祖回来后握着成昱的手说，如果没有您的力量，我就无处可归了。于是上表任成昱为东平相，驻扎在范县。太祖与吕布在濮阳作战多次不利，蝗虫灾害发生，于是各自撤兵。这时袁绍派人劝说太祖联合，想让太祖把家眷迁到邺城。太祖刚刚失去兖州，军粮吃尽，准备答应他。当时成昱出使刚回来，被引荐，于是说道，私下听说将军想送家眷与袁绍联合，确实有这事吗？太祖说，是的。成昱说，我猜想将军大概是临时而惧，否则为什么考虑不深呢？袁绍占据燕赵之地，有吞并天下的野心，但智慧不足以实现，将军自己估量能甘居其下吗？将军以龙虎之威，可以做韩信彭越那样的事吗？现在兖州虽然残破，但还有三座城，能作战的士兵不下万人，以将军的神武，加上文若和我成昱等，收拢使用他们，霸王之业可以成就，希望将军再考虑一下。太祖于是停止了。天子定都许县，任命成昱为尚书。兖州还没有安定，又任命成昱为东中郎将，兼任济阴太守，都督兖州事务。刘备失去徐州后来归附太祖，成昱劝说太祖杀了刘备，太祖没有听从，此事记载在武帝纪中。后来又派刘备到徐州截击袁术，成昱与郭嘉劝说太祖说，您前日不除掉刘备，我们确实不如您，现在借给他军队，他一定会有一心。太祖后悔了，追他但没追上。恰逢袁术病死，刘备到了徐州就杀了车胄，起兵背叛太祖。不久成昱升任镇威将军。袁绍在黎阳准备向南渡河，当时成昱有700士兵守卫鄄城，太祖听说后派人告诉成昱想增加2000兵，成昱不肯，说袁绍拥有10万之众，自认为所向无敌，现在看到我兵少，一定轻视而不来进攻，如果给我增兵，增兵后他就不得不进攻，进攻就一定会攻下，白白的损害双方的形势，希望您不要疑虑。太祖听从了他。袁绍听说成昱兵少，果然没有来。太祖对贾诩说，成昱的胆量超过了孟奔、夏玉。成昱收罗山泽中的亡命之徒，得到精兵数千人，于是率领军队与太祖在黎阳会合，讨伐袁谭、袁尚。袁谭、袁尚败逃，成昱被任命为奋武将军，封安国亭侯。太祖征讨荆州，刘备逃往吴地。议论的人认为孙权一定会杀掉刘备，成昱预料说孙权刚刚即位，还没有被天下畏惧，曹公无敌于天下，刚攻下荆州，威震江南，孙权虽然有谋略，但不能独自抵挡。刘备有英明、关羽、张飞都是万人敌，孙权一定会资助他来抵御我们。难以化解的困境解除后，形势分开，刘备依靠资助得以成就，又不可能杀他了。孙权果然多给刘备兵力来抵御太祖。此后中原逐渐平定，太祖抚着成昱的背说，兖州那次失败，如果不听您的话，我怎么能到这里？宗族人送上牛酒举行大会，成昱说，知足就不会受辱，我可以退隐了。于是自己上表交还兵权，闭门不出。成昱性格刚烈严厉，与人多有抵触，有人告发成昱谋反，太祖对他的赏赐和待遇更加优厚。魏国建立后，成昱任魏尉，与中尉邢真争礼仪威仪，被免官。文帝即位后又任魏尉，晋封安乡侯，增加食邑300户，加上以前的共800户，分封小儿子程颜以及孙子程小为列侯。正要准备封他为公时，恰巧去世了，文帝为他流泪，追赠车骑将军，谥号肃侯，儿子程武继承爵位。程武去世，儿子程克继承。程克去世，儿子程良继承。程小在嘉平年间任黄门侍郎，当时教士官专权横行，程小上书说，周礼说设置官员分派职务作为民众的准则，春秋传说天有时日人有时等，愚笨不能凌驾贤能，低贱不能凌驾高贵，于是同时建立圣哲之人，树立封教，明确考核功劳，九年考核绩效，各自修治自己的职事，心思不出职位范围。 所以栾书想拯救晋侯，他的儿子不听从，死人横在街路，丙级不过问。上级不要求非本职的功劳，下级不追求分外的赏赐，官吏没有监管的权势，百姓没有两世的劳役，这确实是治国的要道，治乱的关键所在。远观典籍，近看秦汉，虽然官名改变，职责不同，至于推崇上级抑制下级，明确职分条例，其目的一致。当初没有校试官干预各种政务，过去武皇帝大业初创，各种官职不完备，而军旅辛苦，民心不安，于是有小罪不可不纠察，所以设置校试取其权宜罢了。然而检查控制有方，不至于放纵自肆，这是罢试的权宜之计，不是帝王的长点。后来逐渐被信任，又成为弊病，相互因袭，没有纠正根本，于是让校试上查宫廷宗庙，下管众多部门，官员没有固定的执掌，职责没有分限，随意任情，随心所欲。法律出自彼端，不依据法令诏书，案件决于门下，不顾及复审。他们选拔属官，把谨慎当作粗疏，把浮躁当作贤能。他们处理事务，把刻薄暴虐当作公正严明，把义理行事当作怯懦软弱。对外假托天威作为声势，对内聚集群奸作为心腹。大臣耻于与他们分权，容忍而不说，小人畏惧他们的锋芒，郁结而无可告诉，以至于让隐魔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意行奸作恶，罪恶显著，路人皆知，而细微的过错多年不被听闻。这既不符合周礼设官的本意，也不符合春秋史等的意义。现在外有公卿将校总领各属，内有侍中尚书总理万机，私立校尉督察京城，御史中丞监督宫殿，都是精选贤才来充任这些职位，申明法令诏书来督察为师。如果这些贤才还不值得信任，那些校试小吏更不可信。如果这些贤才各自思虑尽忠，区区校试也无所益处。如果另外选拔国士来担任校试，那不过侍中丞私立增加一个官职罢了。如果按旧例选拔，隐魔那样的奸佞又会出现了。反复推算没有用处。从前桑弘羊为汉朝求利，卜筮认为只要烹杀桑弘羊，天才会下雨。如果政治得失一定感动天地，我担心水旱的灾害未必不是校试造成的。曹公公疏远君子，亲近小人，国风借此讽刺。魏献公舍弃大臣，与小臣谋划，定将认为他有罪。纵使校试对国家有益，依礼义来说尚且伤害大臣的心，何况奸邪暴露却还不撤销，这就像礼服破损不补，迷途而不知返。于是撤销了校试官。程晓升任汝南太守，40多岁时去世。郭嘉字奉孝，颍川阳翟人。当初北行去见袁绍，对袁绍的谋臣辛平，郭图说智者审慎衡量君主，所以百发百中而功名可以建立。袁公只想效仿周公的礼贤下士，却不知道用人的关键。头绪多而缺少要领，喜欢谋虑却不能决断，想和他一起拯救天下大难，成就霸王之业，难啊。于是离开了袁绍。在此之前，颍川人系制裁是个筹划之事，太祖很器重他。他过早去世，太祖给荀彧写信说，自从制裁死后，没有可以和我商议大事的人了。汝南、颍川本来多奇事，谁可以接替他？荀彧推荐了郭嘉。太祖召见他，讨论天下大事。太祖说，能帮我成就大业的一定是这个人。郭嘉出来后也高兴地说，这真是我的君主啊。上表任他为司空军祭酒，征讨吕布，三次交战打败了他，吕布退守。当时士兵疲倦，太祖想撤军，郭嘉劝说太祖猛攻，于是擒获了吕布。此事记载在荀攸传中。孙策转战千里，完全占据了江东，听说太祖与袁绍在官渡相持，准备渡江北上袭击许都。众人听说后都很恐惧。郭嘉预料说，孙策刚刚吞并江东，所杀的都是英豪雄杰，能让人拼死效力的。然而孙策轻率而无防备，虽有百万之众，和独自在中原行走没有两样。如果刺客埋伏突起，一个人就能对付他。照我看，他必定死在匹夫之手。孙策到了江边还没渡江，果然被许贡的门客杀死。跟随太祖击败袁绍，袁绍死后， 又跟随在黎阳讨伐袁谭，袁尚连续作战多次获胜。众将想乘胜进攻，国家说袁绍喜爱这两个儿子，没有确立继承人，有郭图、冯骥做他们的谋臣，一定会互相争斗，彼此离间。我们逼急了，他们就会联合；放松了之后，他们就会起争斗之心。不如向南进攻荆州，假装征讨刘表，来等待他们的变化。变化发生后，然后攻击他们，可以一举平定。太祖说：“好。”于是向南征讨。军队到了西平，袁谭、袁尚果然争夺冀州。袁谭被袁尚军队打败，逃到平原坚守，派辛毗向太祖投降。太祖回军救援他，于是顺势平定了邺城，又跟随在南皮攻打袁谭，平定了冀州，封郭嘉为伪阳亭侯。曹操将要征讨袁尚和三郡乌桓时，手下很多人担心刘表会派刘备偷袭许都来讨伐曹操。郭嘉说：“您虽然威震天下，但胡人仗着他们地处偏远，必定不会设防，趁他们没有防备突然袭击，可以消灭他们。况且袁绍对百姓和夷人有恩，而袁尚兄弟还活着，现在四周的百姓只是因为畏惧而依附，还没有得到恩德，如果放弃他们而南征，袁尚凭借乌桓的资助招揽那些效忠旧主的臣子，胡人一旦行动，百姓和夷人都会响应，从而滋生踏顿的野心，形成觊觎的计划，恐怕青州冀州就不归您所有了。”刘表只是个坐而论道的人，知道自己才能不足以驾驭刘备，重用他则怕控制不住，轻用他则刘备不会为他所用，即使宁倾全国之力远征也不必忧虑。曹操于是出发，到了邑县，郭嘉说：“兵贵神速，现在千里奔袭敌人，辎重太多，难以快速获利，而且对方听到消息一定会防备，不如留下辎重，轻装兼程前进，出其不意。”曹操于是秘密从卢龙塞出兵，直指单于王庭。敌人突然听说曹操到来，惊慌之下仓促应战，曹军大败敌军，斩杀了踏顿和明王以下的人。袁尚和哥哥袁熙逃往辽东。郭嘉深通谋略，通达事理。曹操说：“只有郭奉孝能懂我的心意。”他38岁时从柳城返回，病重，曹操派去探病的人络绎不绝。等到他去世，曹操亲临丧礼，非常悲痛，对荀攸等人说：“诸位年纪都和我差不多，只有奉孝最年轻。天下大事完成，我本想托付后事给他，他却中年夭折，真是命啊。”于是上表说：“军纪九国家跟随我征战已经11年了，每次有重大决策，面对敌人随机应变，我的计策尚未决定，郭嘉总是能促成。平定天下，谋略功劳最高，不幸短命，事业未尽，追思郭嘉的功勋，实在不可忘记。可以增加封邑800户，加上以前的共1000户，谥号为真侯，儿子郭义继承。”后来曹操征讨荆州返回，在巴丘遇到瘟疫，烧了战船，叹息说：“郭奉孝如果还在，不会让我到这个地步。当初陈群指责郭嘉行为不检点，多次在朝廷上指责他，郭嘉泰然自若。曹操更加看重他，但也因为陈群能坚持正道，所以也很喜欢他。郭义担任太子文学，早逝，儿子郭深继承。郭深去世，儿子郭烈继承。董昭字公人，是冀阴定陶人，被举荐为孝廉，任命为颍陶县长、百人县令。袁绍让他担任参军事。袁绍在界桥迎战公孙瓒，巨鹿太守李绍和郡中豪绅因为公孙瓒兵力强盛，都想归附公孙瓒。袁绍听说后，让董昭兼任巨鹿太守。袁绍问：“用什么办法对付他们？”董昭回答说：“我一个人力量微弱，不能消除众人的图谋，我想引诱他们说出想法，先附和他们一起商议，等了解到实情，再随机应变制服他们。计策要临时决定，现在无法详说。”当时郡中大姓孙抗等几十人专为主谋，煽动官吏百姓。董昭到郡后，假造袁绍的檄文通告全郡说：“抓获贼人侦察兵安平张吉的供词说，贼人将要进攻巨鹿，贼人袁孝廉孙抗等人做内应，檄文到后逮捕他们，按军法处置，只惩办本人，妻子儿女不连坐。”董昭按照檄文命令，将他们都立即斩首。 全郡震惊，董昭于是依次安抚，很快全部平定。事情完后报告袁绍，袁绍称赞。恰逢魏郡太守立攀被乱兵杀害，袁绍让董昭兼任魏郡太守。当时郡界大乱，贼人数以万计，他们派使者往来进行交易买卖。董昭厚待他们，趁机利用他们做间谍，乘虚袭击讨伐，总是大获全胜。两天之内紧急公文三次送到。董昭的弟弟董昉在张邈军中。张邈与袁绍有矛盾，袁绍听信谗言，将要加罪于董昭。董昭想去投奔汉献帝，到了河内被张杨留下。于是通过张杨交还应寿，被任命为骑都尉。当时曹操兼任兖州牧，派使者去见张杨，想借道西去长安，张杨不答应。董昭劝张杨说，袁绍曹操虽然现在是一家人，但是难长久共处。曹操现在虽然弱小，但实际上是天下英雄，应当有意结交他。何况现在有机缘，应该送他上报天子，并上表推荐他。如果事情成功，永远有深厚情分。张杨于是转送曹操的上书，并上表推荐曹操。董昭替曹操写信给长安的各位将领李榷、郭汜等人，分别根据他们的轻重关系表示殷勤。张杨也派使者去见曹操。曹操赠给张杨犬马金帛，于是与西方有了往来。天子在安邑，董昭从河内前往，被诏命为议郎。建安元年，曹操在许县平定黄巾军，派使者到河东。恰逢天子返回洛阳，韩暹、杨凤、董承和张杨各自违抗不和。董昭认为杨凤兵马最强，但缺少党羽支援，便以曹操名义写信给杨凤说，我与将军闻名仰慕道义，彼此推心置腹。如今将军在万难中解救天子，返回旧都，辅佐之功，举世无双，多么美好。如今群凶扰乱华夏，四海未宁，地位至关重要，是在维持辅佐。必须依靠众贤来肃清王道，实在不是一人所能独自成就的。心腹四肢，实相依赖，一样不具备，就有缺失。将军应当为内主，我为外援。现在我有粮食，将军有兵马，互通有无，足以互相帮助，生死离合，共同承担。杨凤得到书信很高兴，对各位将军说，兖州的军队近在许县，有兵有粮，国家应当依靠他们。于是共同上表推荐曹操为镇东将军，继承父亲爵位废亭侯。董昭升任符节令。曹操到洛阳朝见天子，拉着董昭同坐，问道，我现在来到这里，应当用什么计策？董昭说，将军兴起义兵诛除暴乱，入朝天子，辅佐王室，这是五霸的功业。这里的各位将领人心各异，未必服从，现在留下辅佐，形势不变，只有将天子迁到许县。然而朝廷流亡，刚刚回到旧都，远近的人都翘首盼望，希望一朝得到安宁。现在再迁都，不符合众人心意。但行非常之事，才有非常之功，希望将军权衡其中利益最大的。曹操说，这正是我的本意。杨凤近在梁地，听说他兵精，会不会成为我的牵累？董昭说，杨凤缺少党羽支援，将会独自归顺。镇东将军、废亭侯的任命都是杨凤锁定，又听说他接到书信后约束部队，足以见其信任，应该及时派使者后加答谢，以安其心。并说京都缺粮，想请天子暂时移驾鲁阳，鲁阳靠近许县，转运比较方便，可以免去粮食缺乏的忧虑。杨凤为人勇猛而少谋略，一定不会怀疑，等使者往返，足以定计。杨凤哪里会成为牵累？曹操说，好，立即派使者去见杨凤，将天子大驾迁到许县。杨凤由此失望，与韩暹等到定陵抢劫。曹操不予理睬，秘密进攻杨凤在梁地的军营，降服诛杀，当即平定。杨凤、韩暹失去部众，往东投降袁术。建安三年，董昭升任河南尹。当时张杨被部将杨丑杀害，张杨的长史薛弘、河内太守谬上聚城防守，等待袁绍救援。曹操命令董昭独自进城，劝告薛弘、谬上等人，当天他们便率众投降，任命董昭为冀州牧。曹操命令刘备抵御袁术，董昭说， 刘备勇猛而志向远大，关羽、张飞做他的羽翼，恐怕刘备的心思不可估计。曹操说，我已经答应他了。刘备到了下邳，杀死徐州刺史车胄，反叛。曹操亲自征讨刘备，调任董昭为徐州牧。袁绍派部将颜良进攻东郡，又调董昭为魏郡太守，随从讨伐颜良。颜良死后，晋军围攻邺城。袁绍同族人袁春亲任魏郡太守，在城中他父亲袁元常在扬州，曹操派人接来。董昭写信给袁春亲说，听说孝子不违背亲人来求利，人人不忘记君主而徇私，治事不趁乱侥幸，智者不行诡诈，自取危险。您父亲从前逃避内乱，南有百越，并非疏远骨肉，而是喜欢吴越之地，智者深谋远虑，或许应当如此。曹公怜悯他，守制清正，离群寡合，所以特意派使者到江东，或迎接或送行，现在就要到了。即使您身处平安之地，依靠有德义之主，居处有泰山之固，自身如乔松之兽，从道义上说，也应当背弃那边，投向这边，舍弃百姓，归附父亲。况且朱义父当初与鲁隐公盟誓，鲁人赞美他而不记载爵位，这是王者未下命令，爵位尊贵不成立，是春秋的义理。何况您今日所托付的是危乱之国，所接受的是虚假之命，如果与不逞之徒为群，而不顾念父亲，不能说是孝。忘记祖宗所居之本朝，安于非正当的奸邪官职，难以说是忠。忠孝都废弃，难以说是智。再者，您从前被曹公礼遇征辟，亲近同族而疏远生父，内居所寄之地而外被王室，心怀邪路而背叛知己，远离辅座而接近威王，背弃民意而收取大耻，不也可惜吗？如果能幡然变节，侍奉天子，养护父亲，委身曹公，忠孝两全，荣耀名声就会彰显。应当深思远计，早日做出正确抉择。邺城平定后，任命董昭为谏议大夫。后来袁尚依附乌桓踏顿，曹操将要征讨，担忧军粮难以运输，开凿了平鲁渠、泉州渠入海通运，这是董昭建议的。曹操上表封他为千秋亭侯，转任司空军祭酒。后来董昭建议说，应当恢复古代分封五等爵位的制度。曹操说，建立五等爵位的是圣人，又不是人臣所能制定的，我怎么能承受？董昭说，自古以来人臣辅佐世道，没有今天这样的功勋，有了今天这样的功勋，却没有长久处于人臣之位的。现在民工耻于有惭愧之心而不能尽善，乐于保持名节而无大过，德行每过一隐，周公，这是至德的极致。然而太甲、成王未必能遇到，现在百姓难以教化，超过殷商、周代，处在大臣的地位，让人因大事猜疑自己，实在不能不深加考虑。民工虽然有威德、明法术，而不奠定根基，为万事考虑，还未能做到。奠定根基的根本在于土地和人心，应该逐渐建立，以做自己的屏障。民工终结显露，天威在言，哽咽床下之言，诸因无望之论，都不值得听。我受恩非比寻常，不敢不陈述。后来曹操终于接受魏公、魏王的称号，都是董昭首创的。等到关羽在樊城包围曹仁，孙权派使者来推辞说，派兵西上，想偷袭关羽。江陵、公安是重地，关羽失去这两城，一定会自行逃奔。樊城的围困不救自己，请求保密，不要泄露，让关羽有防备。曹操询问群臣，群臣都说应当保密。董昭说，军事崇尚权变，关键在于合宜，应当答应孙权保密，而暗中泄露。关羽听说孙权西上，如果返回自保，樊城之围就会迅速解除，便可获利，可以让两贼相互牵制，坐待他们疲弊。如果保密不泄露，使孙权得志不是上策。况且围城中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，计算粮食感到恐惧，倘若有其他想法，祸患不小。泄露为好，而且关羽为人强横，自是两城防守坚固，一定不会迅速撤退。曹操说好，立即命令救兵将领徐晃把孙权的书信射进围城和关羽的营寨中，围城中将士听说后士气大增。关羽果然犹豫，孙权军队到达，夺取了关羽的两城， 关羽于是失败。曹丕即王位后，任命董昭为将作大将。等到登基称帝，升任大鸿胪，晋封右乡侯。黄初二年，分出100户封邑，赐给董昭的弟弟董访关内侯爵位，调任董昭为侍中。黄初三年，征东大将军曹休在洞浦口临江，上表说愿率精锐部队虎步江南，因敌取资，势必克捷，如果臣战死，不必挂念。曹丕担心曹休会渡江，用驿马传送诏书阻止。当时董昭在旁侍奉，于是说我见陛下有忧色，只是因为曹休渡江的事吗？现在渡江是人所难为的，即便曹休有此志向，形式上也不能独行，应当需要诸将。臧霸等人既富且贵，没有其他奢望，只想终其天年保守禄位罢了，哪里肯冒险自投死地以求侥幸。如果臧霸等人不进兵，曹休自然就会沮丧。我担心陛下虽然有允许渡江的诏令，他们还会犹豫，未必听从命令。此后不久，暴风吹翻敌军船只，全部飘到曹休等人的营寨下，斩首和生擒敌人，敌军于是逃散。曹丕下诏命令各军迅速渡江，军队还没前进，敌军的旧船就到了。皇帝寻衅到宛县，征南大将军夏侯尚等人攻打江陵，未能攻克。当时长江水浅，河道狭窄，夏侯尚打算乘船率领步兵骑兵进入江中小岛安营驻扎，建造浮桥，南北往来。议论此事的人大多认为江陵城必定可以攻下。董昭上书说，武皇帝智勇过人，但用兵时仍然畏惧敌人，不敢像这样轻率。军队喜欢前进，厌恶后退，这是常理。平地上没有险阻，尚且行军艰难，即使要深入进军，退路也应该顺畅，军队有进有退，不可能完全如意。如今驻扎在小岛上，这是非常深入，依靠浮桥渡河，这是非常危险，只从一条路通行，这是非常狭窄，这三者都是兵家所忌讳的，如今却全都做了。敌军多次攻击浮桥，一旦出现失误，小岛上的精锐部队就不再属于魏国，而将转而成为吴国的力量。我私下为此忧虑，废寝忘食，而议论的人却安然自得，不以为忧，难道不是太糊涂了吗？况且江水正在上涨，一旦突然暴涨，用什么来防御？即使不能击破敌军，也应当保全自己，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却不感到恐惧呢？事情已经很危急了，希望陛下明察。文帝明白了董昭的话，立即下诏让夏侯尚等人迅速撤出。敌军从两头同时进攻，官兵从一条路撤退，不能及时全部撤出，将军石践、高谦仅能自身逃脱。军队撤出10天后，江水暴涨。文帝说，你议论这件事多么精神啊，即使是张良、陈平来应对，也不能超过你。太和五年，改封董昭为成都乡侯，任命为太常。同年改任光禄大夫、给事中。跟随皇帝东征，太和七年返回，任命为太仆。明帝即位，晋爵为乐平侯，食邑千户，转任卫尉，分出食邑百户，赐封他的一个儿子为关内侯。太和四年，董昭代理司徒事务。太和六年，正式担任司徒。董昭上书陈述社会末流的弊病，说凡是拥有天下的人，没有不尊崇敦厚朴实、忠诚守信之事，而深切痛恨虚伪不真实之人的，因为这些人毁坏教化，扰乱治理，败坏风俗，伤害道德。近如魏讽在建安末年伏诛，曹伟在黄初初年被杀。我想到前后圣明的诏令，深切痛恨浮华虚伪，想要击破邪党，常常咬牙切齿，但执法的官吏都畏惧他们的权势，不能纠察检举，导致风俗败坏，侵夺私欲日益严重。我私下看到当今的年轻人不再以学问为根本，专门把郊游作为事业，国家的士人不以孝悌、清正修身为首要，却把趋炎附势、追逐利益放在前面，他们结党营私，互相吹捧，把诋毁别人当作惩罚，把同党的赞誉当作封爵赏赐，依附自己的人就大肆称赞，不依附自己的人就制造事端，以至于互相说，如今世道何必担心不能度过，只怪自己为人不够勤勉，结交的网罗不够广博罢了，又何必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，只要用药物吞下，然后柔和调理就行了。 又听说有人让奴仆冒充在职官员的家人，出入往来于静谧之地，互通书信，探听消息。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法律所不容，刑法所不赦的，即使是魏讽、曹伟的罪行也不过如此。明帝于是发出严厉诏书，罢免并斥退了诸葛诞、邓阳等人。董昭81岁去世，谥号为定侯，儿子董昼继承爵位。董昼历任郡守、九卿。刘烨字子阳，淮南城的人，是汉光武帝的儿子富陵王刘延的后代。父亲刘普，母亲修氏，生下刘焕和刘烨。刘焕九岁，刘烨七岁时母亲病重，临终时告诫刘焕，刘烨说，刘普的侍从有谄媚害人的本性，我死之后恐怕一定会扰乱家事，你们长大后如果能除掉他，我就没有遗憾了。刘烨13岁时对哥哥刘焕说，王母的话可以实行了。刘焕说，怎么能那样做。刘烨立即进入室内杀了侍者，径直出去拜祭母亲坟墓。家里人大惊，报告刘普。刘普发怒，派人追赶刘烨。刘烨回来拜谢说，王母临终一命的话，我甘愿接受不请示就擅自行动的惩罚。刘普心里感到惊异，于是没有责罚他。汝南人许绍以善于品评人物闻名，避乱到扬州，称赞刘烨有辅佐世道的才能。扬州地区的人大多轻浮侠义，狡猾凶悍，有郑宝、张多、许前之流，各自拥有部曲。其中郑宝最为骁勇果敢，才能和力气超过常人，被一方人所畏惧。他想要驱赶百姓前往江南，因为刘烨出身高门，又是名人，想强行逼迫刘烨让他倡导这个计划。刘烨当时20多岁，心里忧虑此事，却没有机会解决。恰逢太祖派遣使者到扬州，有所查问。刘烨前去拜见，为使者分析形势，邀请他一同返回，停留了几天。郑宝果然率领数百人带着牛酒来拜访使者。刘烨让家童带领他的部众坐在中门外，为他们设酒饭，自己与郑宝在内室宴饮，暗中命令壮士让他们戒行酒食，斩杀郑宝。郑宝本性不喜饮酒，观察得很清楚，行酒的人不敢动手。刘烨于是亲自拔出佩刀杀了郑宝，砍下他的首级，来号令他的部众说，曹公有令，敢有乱动的与郑宝同罪。众人都惊恐逃回军营，军营中有都江和精兵数千人，刘烨担心他们作乱，立即骑着郑宝的马，带领几个家童来到郑宝军营门前，召唤他们的首领，以祸福之礼小谕他们。众人都叩头开门迎接刘烨，刘烨安抚慰问，使他们都心悦诚服，推举刘烨为首领。刘烨看到汉室逐渐衰微，自己又是宗室之属，不想拥兵，于是将部曲委托给庐江太守刘勋。刘勋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做，刘烨说，郑宝没有法度，他的部众一向以抢劫掠夺为例，我平素没有资产，而想要整顿他们，他们一定会心怀怨恨难以长久，所以把他们交给你。当时刘勋的兵力在江淮之间很强盛，孙策厌恶他，派遣使者带着谦卑的言辞和丰厚的礼物，用书信劝说刘勋道，上辽的宗族民众多次欺侮我治下的地方，我愤怒他们多年了，攻打他们道路不便，希望依靠您的力量讨伐他们。上辽非常富足，得到他可以复国，请出兵作为外援。刘勋相信了，又得到孙策的珠宝革布，非常高兴，内外都来祝贺，唯独刘烨没有。刘勋问他原因，刘烨回答说，上辽虽然小，但城墙坚固，护城河深，进攻困难，防守容易，不能十天半月就攻克，那么军队在外疲惫，而国内空虚，孙策乘虚袭击我们，那么后方就无法独自坚守，这样将军前进受挫于敌人，后退没有归处，如果军队一定要出动，灾祸今天就要到了。刘勋不听，出兵攻打上辽，孙策果然袭击了他的后方，刘勋走投无路，于是投奔了太祖。太祖到达寿春，当时庐江境内有山贼陈策，部众数万人，凭据险要地势防守，此前曾派遣偏将征讨，没有能够擒获。太祖询问群臣是否可以讨伐，众人都说，山势险峻高耸，溪谷深峡，防守容易，进攻困难，再说没有他们也不足为损害，得到他们 也不足为益处。刘烨说，陈策等小贼趁着战乱占据险要，于是互相依靠成为强横罢了，并没有官爵威信使人服从。以往偏将的兵力薄弱，而中原尚未平定，所以陈策敢于据险防守。如今天下大致平定，后降服的先诛杀，畏惧死亡，屈服赏赐，这是愚笨和聪明的人都相同的。所以广武军为韩信出谋划策，说他的威名足以先声后实而使邻国降服。何况明公的仁德向东征讨而西方怨恨，先公开赏赐招募，大兵压境，命令宣布之日，敌军军营大门打开，而敌人自行溃散了。太祖笑着说，卿说的差不多。于是派遣猛将在前面，大军在后，到达后立即攻破陈策，如同刘烨所预料的。太祖返回，征召刘烨为司空仓曹院。太祖征讨张鲁，转任刘烨为主簿。到达汉中后，山势险峻，难以攀登，军粮相当缺乏。太祖说，这只是妖妄之国罢了，能有什么作为？我军粮食少，不如赶快返回。便亲自率军返回，命令刘烨督率后面的各军，让他们依次撤出。刘烨估计张鲁可以攻克，加上粮道接续不上，虽然撤出，军队仍然不能全部保全，于是持马报告太祖说，不如全力进攻。于是进兵，大量使用弩箭射击张鲁的营地，张鲁逃走，汉中于是平定。刘烨进言说，明公已步兵5000人准备诛杀董卓，向北击破袁绍，向南征讨刘表，九州百郡已经兼并了10%，威震天下，势涉海外。如今攻克汉中，蜀人望风而逃，失魂落魄，乘此前进，蜀地可以传檄而定。刘备是人中豪杰，有度量，但行动迟缓，得到蜀地时间短，蜀人尚未完全归附。如今攻破汉中，蜀人震惊恐惧，其形势自然倾覆。以攻的英明，趁着他们倾覆而进逼，没有不成功的。如果稍微迟缓，诸葛亮善于治理而为丞相，关羽、张飞勇冠三军而为将领，蜀地民众安定后，据守险要就不可侵犯了。如今不攻取，必定成为后患。太祖没有听从。父子记载，过了7天，蜀地投降的人说，蜀中一天之内发生数十次惊慌，刘备虽然斩杀骚乱者，也不能安定。太祖又询问刘烨说，现在可以攻打了吗？刘烨说，现在已经稍微安定，不可以攻打了。大军于是返回。刘烨从汉中返回后，担任行军长史兼领军。延康元年，蜀将孟达率领部众投降。孟达有仪表风度，才能见识，文帝非常器重喜爱他，让孟达担任新城太守，加散骑常侍。刘烨认为孟达有苟且得利的心思，又依仗才能，喜好权术，必定不会感恩怀义。新城与吴蜀连接，如果发生变化，就会为国家制造祸患。文帝最终没有改变任命，后来孟达果然反叛败亡。父子记载，当初太祖时，魏冯有大名，从卿相以下都倾心与他结交。后来孟达离开刘备归顺文帝，议论的人多称赞他有乐毅的气量。刘烨一见到魏冯和孟达，就都说他们一定会反叛，最终果然如他所言。黄初元年，任命刘烨为侍中，赐爵关内侯。文帝下诏询问群臣，让他们推测刘备是否会为关羽出兵报复东吴。众人议论都说，蜀国是小国，名将只有关羽。关羽战死，军队破败，国内忧虑恐惧，没有理由再出兵。唯独刘烨说，蜀国虽然狭小软弱，但刘备的谋划是想以威武自强，势必会动用部众来显示他有余力。况且关羽与刘备名义上是君臣，恩情如同父子。关羽死了，如果不能为他兴兵报仇，在忠实的情分上就不足。后来刘备果然出兵攻打东吴，东吴动员全国兵力应对，并派遣使者称藩，朝臣都来庆贺，唯独刘烨说，吴国隔绝在江汉之外，没有内附为臣之心已经很久了。陛下虽然德性与有余是齐平，但丑鲁的本性并未有所感化，因为困难而请求臣服，必定难以信任。他们必定是外部逼迫，内部困窘，然后才派出这个使者罢了，可以趁着他们困窘袭击而攻取他们。 一天放纵敌人就是几代的祸患，不可不明察。刘备军队败退，吴国的礼节恭敬渐渐废弛，文帝想要发兵讨伐，刘烨认为他们刚刚得志，上下齐心，而且凭借江湖阻隔，必定难以仓促攻克。文帝不听。黄初五年，文帝来到广陵四口，命令荆州、扬州的各路军队同时进发，召集群臣问道，孙权会自己来吗？众人都说，陛下亲征，孙权恐惧，必定动员全国来应对，又不敢把大军委托给臣下，必定亲自率军而来。刘烨说，他认为陛下想以万乘之众来牵制自己，而越过江湖的在于别的将领，必定会统帅军队等待事变，不会有什么进退。御驾停留多日，孙权果然没来，文帝于是回师说，亲的策略是对的，应当想着为我消灭两个贼人，不能仅仅知道他们的实情而已。明帝即位，晋爵为东亭侯，食邑300户。下诏说，尊崇祖先是为了弘扬孝道，表彰行为，追念本源，敬重初始是为了敦厚教化，留步恩德。因此成汤、文王、武王实际开创了商、周、诗书的义理，追尊祭器，歌颂有松、姜源的事迹，昭明圣德的源流，受命而兴起的由来。自从我魏氏承受天命，祭在高皇、太皇帝时发迹，而功业兴隆于武皇、文皇帝。至于高皇的父亲楚世君，前修德性谦让，行动合乎神明，这是天地所享福，神灵之光所由来。然而精神悠远，称号没有记载，这不是所谓尊崇孝道，重视根本。命令公卿以下共同商议名号谥号。刘烨议论说，圣帝孝孙想要褒扬尊崇先祖，确实无可限量。然而亲疏的等级，远近的降差，自有礼法纲纪，用来割断私情，成就功法，成为万世的准则。周王之所以上祖后继，是因为他辅佐唐尧有功，名在祭祀典籍中。至于汉朝初年，追谥的礼制不超过父亲。向上比于周氏，则大魏发迹从高皇开始；向下论于汉朝，则追谥的礼制不及于祖父。这确实是往代已有的惩罚，当今的民意。陛下的孝思发自内心，确实没有止境，然而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，所以要慎重于礼制。我认为追尊的礼义应当与高皇相同就可以了。尚书魏征与刘烨的议论相同，事情于是施行。辽东太守公孙渊夺取叔父的位置，擅自自立，派遣使者上表说明情况。刘烨认为公孙氏是汉朝时所任用，于是世代官职相承，水路则依靠大海，陆路则依靠山险，因此狐疑绝远难以制服，而世代掌权已久。如今如果不诛杀，以后必定产生祸患。如果心怀二心，凭借兵力然后去诛杀，在事情上就困难了。不如趁着他心力有同党也有仇敌，先出其不意，派兵压境，开设赏目，可以不用劳师而平定。后来公孙渊果然反叛，刘烨在朝中时几乎不与世人交往。有人问他原因，刘烨回答说，魏氏即位不久，智者懂得天命，世俗之人未必都明白。我在汉朝是宗室之属，在魏朝身为心腹，少交朋党，这也不算失当。太和六年，因病被任命为太中大夫，不久升任大鸿胪，在位两年后辞职，又担任太中大夫，去世，谥号景侯。儿子刘宇继承爵位，小儿子刘陶也才华出众，但品行不端，官至平原太守。蒋济字子通，楚国平阿人，曾任郡祭吏、州别驾。建安十三年，孙权率军包围合肥，当时大军征讨荆州，遇到瘟疫，只派了将军张喜独自率领1000骑兵，并带领汝南兵来解围，但这些人也染上了瘟疫。蒋济于是秘密禀告刺史，假称收到张喜的书信，说步骑40000已到鱼楼，派主簿去迎接张喜。三部使者带着书信去告诉城中守将，一部得以入城，两部被敌军截获。孙权信以为真，急忙烧毁围城器械撤退，合肥城得以保全。第二年，蒋济被派往谯县，太祖问他，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对峙，牵一烟白马的百姓没有逃跑，敌军也不敢掳掠， 现在想迁移淮南的百姓，怎么样？”蒋济回答说：“那时我们兵弱敌强，不迁移就会失去他们。自从击败袁绍，向北攻克柳城，向南进逼江汉、荆州，交臂称臣，威震天下，百姓没有二心。但百姓怀念故土，实在不愿意迁移，恐怕会不安。”太祖不听，结果江淮间十多万百姓都惊恐地逃往吴国。后来蒋济出使到邺城，太祖迎接他时大笑着说：“本来只想让他们躲避贼寇，反而把他们全赶走了。”任命蒋济为丹阳太守。大军南征回来，以温辉为扬州刺史，蒋济为别驾，下令说：“继子作为臣子，吴国应当有君主。现在你回州里，我没有忧虑了。”有百姓诬告蒋济是谋反的主谋，太祖听说后，指着之前的命令对左将军于禁、沛相丰仁等人说：“蒋济怎会有这种事？如果有这种事，那是我识人不明，这一定是渔民喜欢生事，胡乱攀扯罢了。”催促将他释放，征召蒋济为丞相主簿西曹署，下令说：“顺推举高尧，不仁的人就远离了，褒贬得当，希望寄托在贤能的属官身上。”关羽包围樊城、襄阳，太祖因汉献帝在许昌靠近敌贼，想迁都。司马懿和蒋济劝太祖说：“于禁等人被水淹没，并非作战失误，对国家大计没有损害。”刘备、孙权外表亲近，内心疏远，关羽得志，孙权必然不愿，可以派人劝孙权从后面袭击关羽，许诺割让江南封给孙权，那么樊城之围自然解除。太祖按他们说的去做。孙权听说后，立即率兵西袭公安、江陵，关羽于是被擒。文帝即王位后，蒋济转任相国长史。文帝登基后，外调为东中郎将。蒋济请求留京，文帝下诏说：“汉高祖歌唱安得猛士守四方，天下未定，需要良臣镇守边境，如果无事再回来佩玉冥想也不算晚。”蒋济呈上万机论，文帝认为很好，入朝担任散骑常侍。当时有诏书给征南将军夏侯尚说：“你是心腹众将，特加委任，施恩足以让人笑死，惠爱可以让人怀念，作威作福，杀人活人。”夏侯尚把诏书给蒋济看。蒋济到京后，文帝问他：“你所见所闻的天下风教如何？”蒋济回答说：“没看到什么好事，只看到亡国之语罢了。”文帝愤怒地变了脸色，问他原因，蒋济详细回答，接着说：“作威作福，尚书中明确告诫，天子无戏言，古人谨慎之处，希望陛下明察。”于是文帝怒气消解，派人追回前诏。黄初三年，蒋济与大司马曹仁征讨吴国，蒋济令率军袭击县西。曹仁想进攻濡须州中，蒋济说：“敌军占据西岸，战船排列在上游，而我军进入州中，这是自投死地，危险之道。”曹仁不听，果然失败。曹仁去世后，又任命蒋济为东中郎将，带领骑兵。下诏说：“你兼备文武之才，志节慷慨，常有跨越江湖吞并吴会的志向，所以再次授予将帅之任。”不久征召为尚书。文帝亲征广陵，蒋济上表说水陆难通，又上三州论来讽谏文帝。文帝不听，于是数千艘战船都滞留不能前行。有人建议就地留兵屯田，蒋济认为东边靠近湖泊，北边临近淮河，如果水势大时，敌人容易入侵，不可安屯。文帝听从，车驾随即出发。回到京湖时，水渐渐干涸，把战船全部交付蒋济。战船原本分布在数百里河道中，蒋济又开凿四五条水道，把船集中起来，预先筑土坝阻断湖水，把后面的船都引过来，然后同时打开坝口，让船进入淮河。文帝回到洛阳，对蒋济说：“事情不可不明白，我先前决计要分一半船在山阳池中烧掉，你在后面处理，几乎与我同时到达桥县，每次得到你的陈奏都合我心意，今后讨贼计划要好好思考论述。”明帝即位，赐蒋济关内侯爵位。大司马曹休率军向宛城进发，蒋济上表认为深入敌境，与孙权精兵对阵，而朱然等在上游， 乘曹休后方，我看不出有利之处。大军到宛城，吴国出兵安陆，蒋济又上书说，现在敌军在西面显示兵力，必然是想合兵进攻东面，应紧急下诏各军前往救援。恰逢曹休军已败，丢弃全部器械辎重退回。吴军想截断加时，遇到救兵到来，所以官军得以不败，升任中护军。当时中书监令专权，蒋济上书说，大臣权力太重，国家就危险，左右太亲近君王就会被蒙蔽，这是古代的重要告诫。过去大臣掌权，内外煽动，陛下卓然亲自处理万机，无不恭敬严肃。大臣并非不忠，但威权在下，则众人心慢上级，世事之常。陛下既已察觉大臣之弊，希望不要忘记左右。左右之人忠诚正直，深谋远虑，未必比大臣贤能，但逢迎讨好或许擅长。现在外面议论总是说中书，虽然他们恭谨小心，不敢结交外人，但有了这种名声，仍会迷惑世俗。何况实际掌握权要，每天都在眼前，倘若趁陛下疲倦时有所决断，众臣见他们能推动事务，也就趁机屈服。一旦有这样的开端，就会对内设置自权之策，用这些言论私下结交党羽，作为内援。如此，褒贬毁誉必然兴起，功过赏罚必然改变，正直向上的人可能被阻塞，屈服左右的人反而显达。因细微而入，随行迹而出，心意所亲近信任，不再猜疑察觉。这些应该让圣明之君及早知道，从外留意，则行迹自然显露。我恐怕朝臣害怕言语不合而招致左右怨恨，无人敢告诉陛下。我私下认为，陛下前神莫思，公正听懒，如果事情有不合道理，勿用有不周全之处，将会改弦更张，源于皇帝。唐尧比公，晋张武，文之业，岂是亲近谄媚之人所能比拟？然而人君不可全知天下事，已成己名，应当有所托付。三官专任一臣，若非周公旦之中，又非管夷吾之功，则会有弄权败官之弊。当今驻时之臣虽少，但至于行能称一周，智能效一官，忠信节命，各奉其职，可以一并驱使，不使圣明之朝有专利之名。明帝下诏说，骨梗之臣是人主所依靠的。蒋济才兼文武，勤勉尽职，没有军国大事，总有奏议，忠诚奋发，我甚为赞赏。随即升为护军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景初年间，外有征伐之意，内修宫室，怨旷之人很多，而年景饥荒欠收。蒋济上书说，陛下正应当恢弘前业，光大一业，实在不能高枕而治。现在虽有十二州，至于百姓数量，不过汉时一个大的郡。两个敌国未灭，大军驻扎边境，且耕且战，怨旷多年。宗庙宫室，百事草创，种田养蚕的人少，穿衣吃饭的人多，现在最紧要的是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，不至于过于疲弊。疲弊的百姓，倘若有水旱灾害，百万之众不能为国家所用。凡使用民力，必须利用农闲，不夺农时。想要大建工业的君主，先要估量民力而安抚休养。勾践养育胎儿以备后用，昭王抚恤病弱以血国耻，所以能以弱燕制服强齐，以弱越消灭晋吴。现在两个敌人不攻不灭，不征讨就会入侵，当世不除，将是百世的祸责。以陛下圣明神武的谋略，放下不吉之物，专心讨贼，我认为没有困难。再者，沉湎欢愉有害精神，精神太用就会衰竭，身体太劳就会疲惫。希望大量拣选贤妙女子，足以充百思男之数。那些闲散未成家的宫女，暂且全部放出，务必保持清静。明帝下诏说，如果不是护军，我听不到这些话。齐王即位，蒋济调任领军将军，晋爵昌陵亭侯，升任太尉。当初侍中高唐龙议论焦嗣之事，认为魏氏舜的后代，推举舜配天。蒋济认为舜本姓归，其后代姓田，并非曹氏祖先，写文章追结高唐龙。这时曹爽专权，丁密、邓阳等人轻易更改法度。恰逢日食之变，下诏群臣问其得失。蒋济上书说，从前大舜辅佐治理，借在结党，周公辅政，甚于朋比。齐侯问灾， 晏婴回答已不失恩惠。鲁君问意，臧孙回答已缓意。顺应天意消除灾变，实际在于人事。现在两个敌国未灭，将士暴露野外已数十年，男女怨况，百姓贫苦。治国法度，只有命世大才才能张其刚为以垂后世，岂是中下之力所应改易？终究无益于治，正好伤害百姓。希望让文武之臣各守其职，以清平为帅，那么和气祥瑞可以感召而来。因随太傅司马懿屯兵洛水浮桥，诛杀曹爽等人，进封都乡侯，食邑700户。蒋济上书说，我愧居上司之位，而曹爽竟敢包藏祸心，这是我不胜任之罪。太傅愤然独断之策，陛下明其终结，罪人伏诛，是社稷之福，封赏庆贺，必加有功。现在论谋，则我并非事先知道，论战则不是我所率领，上面失于制度，下面受其弊害。我位列宰府，是众目所瞩，实在担心冒赏之见从此兴起，推让之风由此而废，坚决推辞，不被允许。儿子蒋秀继承爵位。蒋秀去世，儿子蒋凯继承。咸熙年间开建五等爵，因蒋济在前朝功勋卓著，改封蒋凯为夏太子。刘放字子契，涿郡人，是汉广阳顺王的儿子，西乡侯刘弘的后代。历任郡纲纪，被举荐孝廉，遭遇事乱，当时渔阳王松占据该地，刘放前往依附。太祖攻克冀州，刘放劝说王松，从前董卓作乱，英雄并起，拥兵专命，各自割据，只有曹公能拯救危乱，一代天子，奉辞伐罪，所向必克，以二元之强，守则淮南兵消，战则官渡大败，乘胜席卷，将清黄河以北威行济河，大势已见，早来者见祸福，后福者先灭亡，这正是不能等待一天而驰骋奔走的时机。从前秦部放弃南面之尊，仗剑归汉，确实懂得废兴之理，审之去旧之分。将军因投身伪命，后自劫纳。王松认为对，恰逢太祖在南皮讨伐袁谭，写信招王松，王松献出雍奴、泉州、安次三县归附。刘放替王松回信给太祖，文辞很华丽。太祖既欣赏其文，又听说他的劝说，于是征辟刘放。建安十年，与王松一同前来。太祖非常高兴，对刘放说，从前班彪依附窦融而有河西之功，现在多么相似。于是以刘放参司空军事，历任主簿记事，外任河阳、对羽、赞县县令。魏国建立后，刘放与太原孙资同任秘书郎。此前孙资也历任县令、参丞相军事。文帝即位，刘放、孙资转任左右丞。数月后，刘放改任令。黄初初年，改秘书为中书，以刘放为中书监，孙资为中书令，各加给事中。刘放赐爵关内侯，孙资为关中侯，于是掌管机密。黄初三年，刘放晋爵魏寿亭侯，孙资关内侯。明帝即位，更受宠幸，同家散其常侍。晋刘放爵西乡侯，孙资乐阳亭侯。太和末年，吴国派遣将领周贺渡海到辽东，招诱公孙渊。明帝想拦截讨伐，朝议多认为不可，只有孙资决断执行策略，果然大破吴军，晋爵左乡侯。刘放擅长撰写书籍，三祖的诏命有所遭遇，多是刘放所作。青龙初年，孙权与诸葛亮联合，想一起出兵围寇。边境哨兵截获孙权书信，刘放于是改易其文辞，常常替换其原文而加以附会，送给征东将军满宠，好像吴国想要规划并封好给诸葛亮看。诸葛亮传书给吴国大将布置等人，布置等人拿去见孙权。孙权担心诸葛亮怀疑，极力解释。这一年两人都加侍中，光禄大夫。景初二年，辽东平定，因参谋之功各进爵，封本县，刘放为方城侯，孙资为中都侯。那年明帝卧病在床，想要任命燕王曹宇为大将军，与领军将军夏侯献、五位将军曹爽、屯骑校尉曹昭、骁骑将军秦朗共同辅佐朝政。曹宇性情谦恭善良，诚恳地坚决推辞。明帝召见刘放、孙资进入寝宫，问他们说，燕王正是这样做吗？刘放、 孙资回答说，燕王确实自知不能承担大任，所以才这样。明帝说，曹爽可以代替曹宇吗？刘放、孙资于是表示赞成。又深见应当迅速征召太尉司马懿，以维持皇室的纲纪。明帝采纳了他们的建议，就把皇旨交给刘放起草诏书。刘放、孙资出来后，明帝又改变主意，下诏阻止司马懿，不让他来。不久又召见刘放，孙资说，我自己要召太尉，而曹诏等人反而让我阻止他，几乎坏了我的大事。命令重新起草诏书，明帝单独召见曹爽与刘放、孙资一起接受诏命，于是免去曹宇、夏侯县、曹诏、秦朗的官职。太尉也到了，登上御床接受诏命，然后明帝驾崩。齐王即位，因为刘放、孙资参与了重大决策，增加十邑300户，刘放合并前封共1100户，孙资1000户，封他们各自的一个爱子为亭侯，次子为齐都尉，其余的儿子都是郎中。正始元年，加封刘放为左光禄大夫，孙资为右光禄大夫，配金印子绶，仪仗同于三公。正始六年，刘放改任骠骑将军，孙资仍为将军，依旧兼任中书监、中书令。正始七年，又各封他们的一个儿子为亭侯，两人都因年老退位，以列侯的身份在每月初一、十五朝见皇帝，位次特进。曹爽被诛杀后，又任命孙资为侍中，兼任中书令。嘉平二年，刘放去世，谥号为晋侯，儿子刘正承袭爵位。孙资再次退位回家，被任命为骠骑将军，转任侍中，特进照旧。嘉平三年去世，谥号为真侯，儿子孙弘承袭爵位。刘放的才谋胜过孙资，但自身修养不如他。刘放、孙资既善于顺承君主的心意，又从未公开论说朝政得失，压制心脾而帮助王司，因此受到世人的讥讽。然而他们时常趁着群臣见证，扶持赞同其中的正确意见，并经常秘密陈述政事利弊，并非一味阿谀奉承。到咸熙年间，设立五等爵位，因为刘放、孙资在前朝有显著功勋，改封刘正为方城子，孙弘为离石子。评曰：程昱、郭嘉、董昭、刘烨、蒋济的才能谋略，是世间的奇士。虽然在清政治事、道德功业上与荀攸不同，但筹划计谋、预测势力是同一类人。刘放文笔优美，孙资勤勉谨慎，共同掌管朝廷机要，权倾一时，但风雅正直并非他们的本色，因此讥讽阿谀的言论常常超过了实际情况。